好，各位弟兄姐妹，早安！刚刚各位的祷告很感动啊。我们为教会祷告，为宣教士的需要祷告。可是经过各位的祷告，其实我心里面就在想，其实我们就是教会，我们也是生活中的宣教士。那么我们能够带来什么改变？因为如果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不改变，教会是不可能改变的。因为教会就是我们加起来的那个群体叫教会，所以当我们期待看到教会改变，我们需要更多的问一个问题，就是我自己要怎么改变，我们能够做什么，我们能够为教会做什么，我们能够为宣教士做什么，我们能够为福音做什么，真的求主使用我们。可是有时候我们做了很多，我们就觉得，哎，怎么别人都不做，我们很努力做我们知道我们所领受对的事情，可是别人怎么没有好好的回应我们。有时候我们去爱别人，我反而觉得，你是不是踩着我的爱来伤害我，你是不是仗着我会对你好你就对我不客气啊，你就吃定我了。有时候我们会感觉别人就是要刻意伤害我们。今天我们要谈的就是，就算别人刻意要伤害你，这是我们第八次谈到阿嘎培的爱。阿嘎培的爱是神对我们的爱，也是神要我们去给别人的爱。我们用哥林多前书13章保罗谈到的阿嘎培的爱来做了很多的很细的讲说。过去我自己在教会的成长经验呢，很多时候谈到阿嘎培，大概就是很简单的谈到，这像父母对子女的爱，这是一个牺牲的爱，甚至有很多人会拿阿嘎培这个希腊文单字呢，跟 philo 跟 eros 去做一个对比，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好的，但是我们却比较少听到到底我要怎么样完成那个牺牲的爱，或者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做什么，我们才是真正做出合乎神心意的那个 agape 的爱。但是很特别的是，其实哥林多前书13章这里保罗就很细数的方式呢，把 agape 的爱到底是什么的具体的行动就写在哥林多前书13章的里面。那我们也是因此我们在开始讲哥林多前书13章里面这个所谓过去我们所说的爱的真谛啊。那我们一共会分14次来讲呢，今天是第八次。之所以这样分成这么多次呢，你知道绝大多数教会大概就是一次就讲完全部的这个所谓爱的真谛啊。可是为什么我们要分成14次来讲呢？并不是要告诉你阿嘎培有14种啊，或者这14件事情只要你做对了两件呢，那你就是阿嘎培啊，不是这样子啊。我们分14次来讲的是因为阿嘎培它是一个很丰富的概念的，然后呢这14次呢我们尽可能让它拆解分开来讲，就好像这个我们要学一个功夫啊，我们需要这个一个动作一个动作一动一动的来啊，我们用14次来讲阿嘎培就是这个概念啊。但是这并不是说阿嘎培是被切割成14块啊，而是我们从14个不同的面向和角度来认识阿嘎培到底是什么。你会看到是阿嘎培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概念啊。那这个概念的完整性有点像一颗水果，但是你咬下那颗水果，嚼一嚼，你会嚼出不同的味道来。那么我们已经讲了七次的这个阿嘎培的爱啊，今天我们要讲第八次啊。今天我们要讲第八次，我们要谈到的是不计算人的恶，不计算人的恶。不计算，原文的意思啊是不思念、不看为。换句话说，不计算人的恶的意思，真正的意思呢，其实是不思念那些不好的，不思念那些邪恶的，不把那甚至是不把那些邪恶的看为邪恶的，不以为那些邪恶是邪恶的。那这个这样讲，其实有一个前提，就是那些事情有可能是邪恶的。也就是说，那些事情有可能我们觉得是邪恶的，那些事情有可能是不好的，那因此有可能是别人要伤害我的， 他可能就是刻意的，就是要搞我的，就是要让我们不舒服的。即便是如此，我们该怎么样不思念、不计算、不看为恶呢？我们先来看一个故事啊，保罗，这个人我们都很熟悉啊。保罗在往大马色的路上，在这之前他叫做扫罗，他在往大马色的路上呢，认识了耶稣，被耶稣光照了，认识了耶稣以后呢，他就成了一个热心积极传福音的人。但是在这个之前呢，他是热心积极迫害基督徒的人。那其实保罗自己也在他写的书信里面有告诉大家说，他为什么那个时候热心积极的迫害基督徒，因为他热心积极的寻求神、追求神。而那个时候他认为热心积极追求神的方法就是维持这个犹太律法，而且是很字面化的坚持那个犹太律法，是法利赛人的那种概念啊，因为他也是法利赛教门的嘛。所以呢，他就认为这群自称耶稣党的这些人呢，其实是在破坏这个法利赛人所理解的这个摩西五经的律法。所以他积极的、热心的为神来去除这些看起来好像没有积极遵守犹太律法的这些基督徒们。可是当他在大马色的路上呢，被基督光照，被耶稣光照，认识了耶稣，明白了耶稣的心意，明白了神的爱子道成肉身的整个过程，整个他完全明白了以后，他就开始热心积极的传福音。可是他立刻就成了过去现在还像他一样的人，就是过去他参与的那些人所要追捕的对象啊，他好像变了节一样啊，所以呢，他成了犹太人要追杀迫害的对象。好啦，他换了阵营啦，他接受耶稣基督啦，他积极的传福音啦，结果他被他原来的阵营追杀，那他新加入的阵营呢？所有人都害怕他。基督徒这边呢，也因为他过去迫害基督徒的事情，没有办法接受他。使徒行传九章26-28节就记载了这个过程了。使徒行传九章26节说，扫罗到了耶路撒冷，想与门徒结交，他们却都怕他，不信他是门徒。你知道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吗？扫罗经历的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啊。这个门徒曾经被他极度的迫害啊，一朝被蛇咬嘛，那十年就怕草绳了。更何况谁知道你是不是只是假装辩解来渗透破坏的？没人知道啊。所以扫罗的生命或者保罗的生命改变了，他想与门徒结交了，可是门徒却怕他，不信他是门徒。为什么会这样子？就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个习惯，叫做思念、纪念、算为，把那些事情算为邪恶的、不好的。那我们碰到坏事的时候，我们常常会一直反复的想，然后我们就会记起它。然后为什么呢？其实这也是为了保护我们下次不再遭遇同样的伤害嘛。可是呢，我们很容易会不断的思念那个不好的。当门徒看到保罗，想起了保罗过去的那些迫害，谁会接纳保罗呢？简单的说，所有人都还在计算保罗的恶。就算知道保罗现在不会伤害我们，可是那个印象抹不掉嘛。各位，我们是不是有时候也会这样呢？那个印象抹不掉，过去他这样伤害我，哎呀，那个某某长老曾经对我说了什么话，他那样伤害我，哎呀，他今天突然对我这么好，一定有假，一定有问题。各位，我们是不是也曾经像这些门徒一样呢？怕他，不信他，不相信他，因为我们心里面还有一个矛盾点，那个矛盾点叫做计算他的恶，或者还想着他的恶啊，这不计算人的恶意思，不想着他的恶，或者不把他那个恶当作恶。 但是你知道在使徒行传这段故事却有一个转折，这个转折是有一个人物出现的，叫做巴拿巴。巴拿巴说他的这个名字的字义呢，就是劝慰的人，劝慰人的意思，很会劝慰人的人。使徒行传9章27节28节说，唯有巴拿巴接待他，这个他是指扫罗，唯有巴拿巴接待他，领去见使徒，把他在路上怎么看见主，主怎么向他说话，他在大马色怎样奉耶稣的名放胆传道都述说出来。于是扫罗在耶路撒冷和门徒出入往来。巴拿巴成为基督徒，成为基督的跟随者之后，扫罗依然在破坏教会啊。所以巴拿巴是知道扫罗的过去的历史的，甚至说不定巴拿巴也有朋友曾经被迫害过，甚至说不定巴拿巴自己都被扫罗迫害过，我们不知道，这是很有可能的事情。但是巴拿巴却接待扫罗，为什么？很简单，巴拿巴没有思念过去的伤害，或者他不把过去扫罗所带来的伤害看为伤害，反而接纳了保罗，成全了保罗。你可以想象吗？如果在我们的家里面，如果在我们的公司里面，如果在我们的教会的群体里面，每一个人都像巴拿巴一样，是我们都可能有扫罗的黑历史，我们都可能有扫罗的过去，可是每一个人都像巴拿巴一样，即便他曾经被你伤害了，他依然用新的眼光看你，他接待你，他带你去见其他的人，让其他的人信任你。其实你知道，如果换一个角度讲啊，我刚刚讲，如果每个人都是扫罗的话，可是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巴拿巴的话，你觉得你要付上什么代价呢？其实我们心里面都会有一些murmur， 这些 murmur 可能告诉我们说，哎，会不会是骗局啊？会不会有危险啊？会不会那个人只是做做表面功夫，要骗取大家的信任啊？我相信巴拿巴也要面对同样的挣扎和挑战的，因为他跟我们一样都是人啊。可是巴拿巴不思念过去的伤害，他接待扫罗，领扫罗去见使徒，还为扫罗解释。这让我想到了曾经有一个牧师跟我说，他说真的会想要刻意对你造成伤害的人其实没有那么多，绝大多数的人，当他做出让你觉得被伤害或者觉得不舒服的事情的时候呢，很多时候他们是出于善意。我其实一开始不是很能懂这个概念的，因为我会受伤啊。如果你是出于善意，为什么要伤我呢？我就会觉得你既然伤了我，你一定是对我有恶意啊。后来我明白了，很多时候其实只是背景不同，经历不同，看到的世界不同，因此我们会产生不同的善意，会产生不同的爱的语言。很多人认为，就很多人认为神很霸道，尤其是那些非基督徒们，就是说啊，你这个信耶稣的得永生，不信耶稣的下地狱，哇，你们这就是信。这个就是这个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嘛，这很霸道。很多人认为神很霸道，你们基督教很霸道。但是如果我们看得到神看得到的，我们还会这样说吗？我给你举一个例子，这个神到底霸不霸道呢？就好像有一个百货公司，这个百货公司呢，反正现在夏天嘛，很热嘛。那这个百货公司呢，就说：“哎，我们的冷气啊，这个为顾客开。然后呢，你只要进到我们百货公司里面了，你爱怎么吹冷气的，随你高兴，反正就是让你凉爽舒适过一个夏天。当然，现在疫情不能去了。 那于是呢，你就跑到百货公司去啦，吹冷气，你也没打算消费，你就是进去，然后早上坐着坐下来读你自己的书，过一天凉爽的生活。你看时间有点晚了，所以你就决定说你要回家了，你就离开了百货公司，然后出了那个大门。你知道一出那个大门呢，哇，有时候那个很热啊，就受不了啊。然后呢，于是你就转头啊，就骂这个百货公司，说：“哎，你们百货公司不是说你们冷气为我而开吗？怎么这里这么热？”这问题到底是什么问题？其实我们自己离开了冷气房嘛。如果用这种概念来理解神的救恩，这意思就是说，我们进到冷气房里面，我们就得救嘛，我们就得祝福嘛，我们就得恩典嘛。可是你不要自己离开冷气房啊，你自己离开冷气房就没有冷气吹啦。各位，这不是霸道，这不是百货公司很霸道，这是百货公司对我们很有恩典，可是我们要不要那个恩典？可是你知道，当我们不明白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哎，你怎么那么小气，你怎么那么霸道，一定要到你里面才能吹冷气，那奇怪嘞。但是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当你从不同的角度看同样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好像也很合理啊。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每一个人的成长背景不一样，我们的经历不一样，我们看的世界不一样，我们所认知的状况不一样，我们会做出不一样的行动，而这些行动有可能会对其他背景跟我们不一样、经历不一样、看见的世界不一样、经历不一样的人而言，可能那个是伤害。反过来，我们也有可能觉得你怎么这样伤害我？各位弟兄姐妹，无论别人是刻意伤害我们，还是无意伤害我们，却实际上造成了我们心里面觉得被伤害的感觉。阿加佩的爱是神要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活出来的爱，这个爱是不四面伤害的爱，这个爱是不把那些事情看为伤害的爱。罗马书12:20说，你的仇敌若饿了，请注意是仇敌，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其实就是把那个压力、把那个张力堆在对方身上。那为什么你不做这件事情？如果你真的这么恨你的仇敌，如果对方真的就是要伤害你，你为什么不饿了让他吃，他渴了让他喝呢？你这样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啊。接下来罗马书12:21就说，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如何以善胜恶呢？如果人家就是刻意恶待我的话，如何以善胜恶呢？就是用阿加培的爱去爱他，不把他的恶看为恶，反而在他肚子饿的时候给他吃，他渴的时候给他喝。这是就算别人真的是刻意恶待我们的，我们都可以用爱加倍的爱来回报他了。何况如果真的如那个牧师对我所说的，多数人不一定是刻意要以恶对待我们，而可能只是我们没有看懂，或者我们不能明白他们的善意而已。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的，就是 OK，那我们不把过去的伤害看为伤害，那我已经受伤了，那我要看为什么呢？如果我不把过去这些伤害看为伤害，或者我不计算那些伤害，那我要怎么样消化这些伤害呢？我受伤了，各位弟兄姐妹，把这些伤害看成神给我们生命的挑战。每一个挑战都是神要我们更多依靠他的邀请函，也是神让我们看见自己生命中还有需要去除的杂质的显微镜。我再说一次，每一个困难、每一个挑战、每一个受伤、每一个不愉快，都是神要我们更多依靠他 的邀请函，神在邀请我们更多的依靠他。每一个困难，每一个挑战，每一个过不去，每一个受伤的感觉，也是神正在让我们有机会看见自己生命中需要被除去的杂质的显微镜。神给了我们一个显微镜，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生命中需要除去的杂质，需要钉上十字架的问题。其实关键并不是他这样做对我不公平，他这样做不公平，或者我吃亏了。关键是，各位，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关键是我们的生命有没有更贴近神，更像基督。你愿意让你的生命更像神，更贴近神吗？我相信我们绝大多数在这里听这个讲道的人都愿意，我们都愿意生命更像神，我们都愿意生命更贴近神。但是如果问你，这真的是你的人生目标吗？或许绝大多数时候我们会说，是的，这是我们的人生目标，我每天在这边祷告，这当然是我的人生目标，我就是想要更贴近神啊，我寻求神啊，我寻求亲近神啊。那接下来我要给各位的问题就是，如果真的是如此，那么生命更像神，更贴近神这个目标的顺位，在你生命里面比公平吃亏更优先吗？让我们回想耶稣的阿加佩的爱，他被公平的对待了吗？他都没有吃到亏吗？但是他更以他父神的心意为念，他要让生命更贴近神，这是他生命的目标顺序。他当然可以起来反抗，他当然可以说老子不干，他当然可以说这个苦杯太难喝了，我不要了，我走了。可是他选择的是用阿加佩的爱爱他的父神，贴近神，同时也用同样阿加佩的爱爱我们每一个人，成了我们每一个人的赎罪祭。各位姐妹，未来的几天里面，我要鼓励你们回想，去回想一件事情，不是回想别人怎么伤害我 no， 而是去回想你有没有曾经经历过让别人误会，你知道那是一个误会，可是别人误会觉得你好坏，你怎么可以这样对你自己是个被误会的人，可是别人是认真的觉得你很坏，有没有这种例子？而且你知道其实你是为了别人的好你才会那么做的，然后被误会了，被冤枉了，很不舒服。如果各位你可以想到这样的案例，一定有，我们每个人都有。我要请你再更多的想几个问题。第一个，为什么别人会误会你？为什么你明明想要为别人好，可是他们却觉得你是坏的，甚至开始计算你的恶呢？从此以后就跟你保持距离了呢？会不会他们根本没有了解你实际碰到的状况和你为他考虑的呢？当我们这样开始回想的时候，我就要鼓励你们去想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自己去计算别人的恶的时候，会不会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呢？我要鼓励你们在你们小组里面来讨论，你过去曾经怎么样被别人误会伤害，为什么他们会把你的善意看成恶呢？我也要鼓励你们在小组里面讨论，我们是不是也有可能常常在计算别人的恶，放不过别人的恶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误会了别人呢？或者只是我们没有看见别人所看见的？阿加佩的爱是不思念伤害， 不把这些事情看为伤害，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受伤，而是因为每一件事情都是神要我们更多依靠他的邀请函，也是神要我们看见自己生命中还有需要被去除的杂质的显微镜。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位接受这个邀请函，更多的用这样的显微镜查看我们的生命，好让我们的生命更像神，更贴近神。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就很多时候我们被不公义的对待，我们心里面很不舒服，就当我们心里面有这些难受的时候，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对你说我们的痛苦，告诉你我们有多难受。就那些恳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去计算这些难受，这些恶待我们的人，更何况他们不一定真的是要恶待我们。就但是我们常常心里面那种苦，那种受不了，会捆绑我们。就求你的阿嘎培的爱成为我们的榜样，让我们一起来活出那个不计算人的恶的生命。就像即使你被恶意对待了，你在十字架上依然为那些迫害你的人求赦免一样，就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就是的，我们过去在教会里面，在关怀宣教士的事情上，我们可能做得不够，可能甚至我们被对待的不够，可能我们就是那个没有被好好对待的宣教士，被误解的。就但是恳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自己就成为那个带来改变的人，好让我们一起来荣耀你的名，复兴你的教会，传扬你的福音。谢谢主耶稣，这样奉主的名祷告，阿门。